老十三印祥看着太子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实在不明白，太子稀里糊涂跟他说了这么多，究竟出了什么事了呢？正在胡思乱想，就听身后传来了一阵拐杖声。回头一看，果然是乌思明从后门进来了。他急忙上前两步：“乌先生，四哥也来了吗？”乌思明淡淡的摇了摇头：“
不，没有。十三爷，刚才你跟太子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呀不该不听我的劝，答应的太干脆了。走吧，咱们回去和四爷商量一下。”
印祥勉强点头笑了笑，没有答话，和乌思宁肩并肩慢慢往回走。一阵朔风裹着雪袭来，他急忙掖了掖袍子，黑暗中看了看乌思明，但是天太黑，看不清他的脸色。印祥不由心中暗想：“哎，这个瘸子可真是个怪人呢，他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正在胡思乱想，已经来到了后院的范清阁。胤禛正站在台阶上等着他们呢。胤禛一边让俩人进去，一边把管家高福叫过来，吩咐说：“高福，你和狗坎儿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人聚在一块儿说说，就说我的话，今天晚上的事儿，谁要是走漏出半个字儿去，我就灭了他满门。”“
是，奴才明白。”
高福吓得诺诺连声答应着，退下去了。年羹尧和戴铎偷偷看了看四爷的脸色，赶紧搀着乌先生进来，然后一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亲自把风。几个人坐下，印祥这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把刚才在前院见太子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胤禛听得非常仔细，看样子听完之后，他这心里翻腾的也挺厉害的。过了好一会儿，才皱着眉头说：“太子这人儿也真是的啊，这么冷的天儿，下了个大雪，深更半夜的巴巴的跑来，可是又吞吞吐吐的，连句明白话都没说。哎，就算我们要保他，那也得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被废了呀？”乌思明却接过话茬，轻轻的一笑说：“嗨，四爷您可真呆呀，出什么事这还用问吗？”老十三印祥不由诧异的看了乌思明一眼，略带讥讽的说：“哎呦，乌先生，太子爷可没明说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啊，怎么您是神仙，您怎么能知道啊？怎么就会未卜先知呢？”乌思明轻轻一笑：“
哈哈，十三爷，神仙是没有的，不过太子深夜来访，肯定是出事儿了，这不明摆着吗？要是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个太子冒着这么大的雪，深更半夜的独自一个人跑这干嘛来了？刚才十三爷您不也说了吗？他的脸上青红不定，看样子内心非常紧张。那没出事儿，他紧张什么呢？他跑这儿来干嘛呀？这不明摆着出事儿了吗？出事儿了，他为什么又不明说呢？肯定这事儿是难于启齿啊。你们想啊，要废黜太子，这可是天下的大事儿啊，那可不是犯点鸡毛蒜皮的小错就能废太子的。要想废太子，除非他犯了谋逆大罪，再有一个，那就是后宫的那些个不好说的肮脏事儿啊。在这个地方
太子要想谋逆，恐怕不能不和您十三爷商量吧。他一个人凭他的能耐，他的胆略，要真想谋逆，呵呵，恐怕还没那个能耐呢。那么这一条排除了，那肯定是功业丑闻。胤禛不由瞪大了眼睛看着乌思明，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摇了摇头说：乌先生，您说太子出事儿，这话没错，说出的不是谋逆的大事儿，这话也不错，不过要真是功业丑闻也不一定啊。就算是后宫的这些个破事儿，那也不至于动摇国本呐。再说了，那个郑春华不过一个小小的贵人，父皇怎么能因为一个小小的贵人就割舍了太子呢？你没听人家说，臭汉脏唐，埋汰宋，乱乌源，明邋遢，清……他本想说清鼻涕，但是这话刚到嘴边，觉得既不雅也不太合适，这不等于自己嘲笑自己的大清朝吗？所以他硬生生的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乌思明冷笑了一声说：哎呀，四爷，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这件事啊，那不过是个药引子，积了多少柴，泼了多少油，就等着这个火种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瞧着吧，太子爷东窗事发，他就在今天夜里。坐在门口的年羹尧听了吴思明这番话，眉骨不易觉察的抖动了一下。其实啊，这年羹尧平常特别的傲气，根本没把这位乌先生，把这个瘸子放在眼里，只不过是主子四爷看得起他，对他特别的尊重，所以呢，他才不敢在乌先生面前炸刺儿。一来呢，他是不敢扫了主人的兴；二来，主人那么信任，那么尊重别人，他这一个奴才，怎么敢在人家面前指手画脚呢？但是心里边很不以为然，此刻听了乌先生这番话，觉得他又在危言耸听，接过话茬就说：哎呦，乌先生，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您怎么听了像挺高兴似的？您得知道，那太子是四爷的靠山，太子当真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对四爷是半点好处没有。乌思明却淡淡的一笑：年亮公，难道说你没读过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果说这个靠山是一座冰山的话，那还不如根本就没有呢。咱们为什么就不敢进一步去想这件事呢？哦，当然啦，眼下还不是仔细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要预备着应付大变。老四胤禛一听，不由打了个寒颤：哎呦，吴先生，您说这事当真能来得这么快？您想想，我和老十三，那这朝廷上上下下公认我们俩是太子党啊，太子要是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我们俩能脱得了干系？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乌思明显得非常沉着，他点了点头：四爷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咱们不是先知道消息了吗？四爷，我以为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烧掉太子从前给四爷的一切书信。年亮公是位带兵的将军，所以要避嫌，今天晚上啊，就得搬出狮子园住进城里去。这里的驻军呢，原先都是古北口的兵， 那可都是十三爷带过的，所以从现在起，十三爷要谢绝接见所有的军官，同时呢，与所有的阿哥也不能再私相往来，这样就和所有的军国大事撕落清白了，就算有什么小小的不安，也绝不至于伤筋动骨。咱们静观待变，坐收渔翁之利，不要害怕。俗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此乃千古不变之真理呀。我料想一会儿就会有消息的。话音没落，高福披着满身满脸的雪花闯进来了。二位爷，那个德楞派军们来传密旨来了。屋子里的几个人不约而同的站起身来，面面相觑。吴思明轻轻一笑说，哎呦，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年亮公老戴，咱们赶紧回避吧。年羹尧和戴铎紧张的脸色都有点发白了，傻愣愣的点了点头，三个人进了里屋套间了。说着话，只见两行黄色的西瓜灯由远及近走过来了，这灯笼上写着烟波至爽四个字，一看就知道这是打皇上的寝宫烟波至爽斋来的。走在前面的就是一位年轻的侍卫，他叫德楞泰。这个德楞泰呢是个蒙古汉子，因为摔跤骑马打猎那都是好样的，所以有蒙古第一勇士之称。当了康熙皇帝的侍卫之后啊，非常忠诚，所以很得康熙的信任和重用。因为他打小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所以啊走路有点罗圈腿儿。另外因为他是蒙古人嘛，所以汉话说的不太流利，非常的生硬。他进了清饭阁，脱下油衣，面南而立，只是看了胤禛胤祥一眼，便说，皇四阿哥胤禛，皇十三阿哥胤祥听旨。俩人赶紧跪在地上磕了个头，回答说，是臣恭领圣谕。只听德楞泰操着一口非常生硬的汉话，结结巴巴的说，皇上口谕，自即日起停用体元主人印玺，停用太子印玺，着皇长子印氏总领行宫宿卫，皇三子印旨总领热河驻军行营固防事宜，非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侍卫亲兵擅铺营兵士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皇长子印氏、皇三子印旨会同皇四子印禛及尚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皇太子胤仍因患疾病暂行疗养，内外臣工暂停觐见请安，钦此。俩人赶紧磕了个头，是儿臣领旨。刚想站起来，德楞泰一摆手，慢，还有旨意，着即加封胤氏、胤旨、胤禛、胤祀为亲王，原封号不变，并命所有阿哥即刻到戒德居候旨，钦此。胤禛一听说加封自己为亲王，好像感到有点意外，他打了个愣怔，赶紧又磕了个头说，儿臣谢恩。胤祥也赶紧跟着磕头。这老十三胤祥啊，在古北口练兵的时候就跟这个德楞泰在一块儿，俩人相处的非常好，像哥们儿似的。 平常都随便惯了。这会儿印祥见德楞泰传完旨意转身就要走，哼的一下从地上跳起来，笑嘻嘻的说：“嗨嗨嗨，怎么着老德，你这草原上的摔跤老狗熊怎么今儿跟我打起官腔来了啊？这早晚就回去，你除了请尸还能有什么事啊？来来来，哎，四哥，把你那陈年老酒给我们弄一坛子来，我和老德碰他个300杯去去寒。”德楞泰历来缠不过印祥，憨然一笑，摆着手说：“是十三爷，我酒不渴不喝，我知道十三爷你们是想问太子的事儿，我刚才去三爷府上传旨，我没说，我不道知。其实啊，他是想说我刚才去三爷那儿传旨，我也没说，我不知道。但是他的汉话说的不流畅，说的不老练，所以把这个不知道啊说成了不道知，说掉了个个了。”老四胤禛一看这德楞泰老实到这份上，不由扑哧一笑说：“哎呦，德楞泰啊，你没说和知不知道这是两回事儿。啊，其中啊必有一条是假的。哎，这酒不喝没关系，你带两坛子去吧。戴铎，去酒去。”德楞泰腾的一下脸就红了。四爷，我真的是不道知。就在这时候啊，戴铎抱着两坛子酒过来了。印祥急忙把这茶杯里的茶泼了，把酒倒上，笑嘻嘻的说：“嗨，得得得，老德，你少啰嗦啊，不让你多喝，我就跟你碰3杯，然后呢你就办你的差事去。再说了，今儿我四哥晋封亲王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你不渴也得渴，你不喝也得喝，我才不管你道知不道知呢，反正你不赏我这面子，我就要发火了啊。”德楞泰没法子，只好接过酒杯。其实严格的说呀，那是茶杯，是酒碗。俩人咚咚咚连碰3杯。喝完之后啊，老十三一抹嘴：“呵呵，老德，冷香亭根本就没住阿哥，你到那儿办哪门子的差事啊？你别骗我老十三了。”德楞泰打了个愣怔。十三爷你就别问了，我不道啊，我不知道，反正四爷荣升亲王，我就算祝贺过了，我真的该走了。说完略一拱手，就带着人急急忙忙的走了。这时候乌思明、戴铎和年羹尧才从套间里出来了，他们看着钦差远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印祥也收敛了笑容说：“四哥，今儿天可冷，穿厚点，咱们坐暖轿去戒德居。”乌思明沉吟了一会儿才问：“十三爷，这个冷香亭里住的是什么人呢？”印祥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吴先生，我也不知道啊。”老四胤禛却接过话茬：“我知道，那儿住的是郑贵人郑春华，看来吴先生的确是有先见之明啊。”于是哥俩急忙穿戴齐整，坐暖轿去戒德居，不必细表。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太子胤禛，他深更半夜的冒着个大雪，独自一个人来找老四胤禛，究竟是为什么呢？啊，当然了，老四没见他，派老十三见的他，但是见了面儿，他又不说为什么来的，只是笼统的说自己大难临头了，要被废黜了。那么他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呢？凡是听过康熙大帝的第4卷《 乱起萧墙的朋友们一定还记得这个情节。这一次啊，康熙驾临承德，一个是因为他这个行宫落成，参观一下行宫，接见蒙古的各位王公大臣，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木兰围猎。这天晚上打猎完毕，太子胤禛呢就到烟波智爽斋来给他的父皇请安，说是请安，其实啊他是来探虚实的。服侍他父皇睡下之后啊，他就悄悄的溜走了，但是他可没有直接回到他的住处青书山馆，而是绕道去冷香亭和郑春华幽会去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两个人正在这幽会呢，正在这甜言蜜语卿卿我我呢，坏了，康熙皇帝突然驾临冷香亭，逮了个正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父皇明明已经睡下了，怎么还能到这个冷香亭来捉奸呢？他哪知道啊，康熙本来是睡下了，但是今天晚上呢，他不知为什么走了困头，躺在床上是辗转反侧翻烧饼，他就是睡不着。后来太监李德全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要不传来一位妃子陪陪您，陪您说说话聊聊天。康熙一听，嗯，也对，那干脆吧，谁也别传了，咱们直接到冷香亭去让郑贵人陪朕下盘棋。就这么着，事先也没传旨，康熙带着护从侍卫和几个太监就到了冷香亭了。万万没想到，到了冷香亭啊，让他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他的太子和他的妃子正在这幽会呢。您说搁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受得了啊？更何况康熙还是个皇上啊，这个太子也太不像话了啊！你身为太子竟然做出这种下流的事儿来。那郑春华再年轻，身份在那放着呢，那是康熙的妃子，就等于是他的母妃，太子跟母妃通奸，这不是乱伦插辈的吗？康熙当时气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太子胤禛也吓坏了，他知道自己这回是全完了。本来皇上就已经不待见自己了，朝廷上上下下沸沸扬扬，谣传皇上要废太子，这不偏偏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出了这么档子事儿，这不等于是把有爸的烧饼递给了别人吗？那自己还有个好啊。所以他觉得自己要大祸临头，要被废黜了，这才连夜冒着大雪去找老四，想讨个主意啊，想要托孤。但是老四没见他，派老十三见他了。太子胤禛见了老十三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您想啊，出了这样的事儿怎么跟人家说呀？什么都不说吧，那你深更半夜冒了个大雪，你跑这干嘛来了？所以太子也为难呐，这才撂下两句糊涂话，便打道回府